我们今天呢继续看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请翻到课本原文，就是这个前言的第三页，有翻到了吗？好，就是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大开为十义不同，有找没有找到的举手，有找到了，好好。所言十义者，修禅波罗蜜大义第一，四禅波罗蜜名第二，明禅波罗蜜门第三，辩禅波罗蜜全次第四，简禅波罗蜜法心第五，分别禅波罗蜜前方便第六，四禅波罗蜜修正第七，显示禅波罗蜜果报第八，从禅波罗蜜起教第九，结会禅波罗蜜归去第十。这一段呢，其实呢，我们上一次从目录上就看过了。好，那我们呢再往下看，今约此十义以辩禅波罗蜜者闻，则略收诸佛教法之始终，理则远通如来之密藏，一切圆妙法界，若教若行，若事若理，始从凡夫，终至极圣，所有因果行为悉在其中。好，这段呢，就是说呢，智者大师用这十部分，把这个整个来讲这个禅波罗蜜。好，在文字上呢，好，这把呢诸佛教化众生的方法，以及呢本末始终，都在这部止观里头了。好，那在义理上呢，等于是把如来的秘密之藏，好，秘密的法藏都透露了。好，也就是呢一切圆满微妙的法界，好，我们说教理行政，好，事相也好，离体等等，从凡夫一直修到佛位，好，这个期间呢所有的修行的因行，好，修什么因得什么果嘛。那从凡夫一直到这个佛位，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阶段啊，这个别教有51个次第，原教有41个次第啊，等等的，最后正果的果位全部包括在这一部止观里头啊，包括在其中啊。底下说，若行人深达禅门意趣，则自然解了一切佛法，不是余寻。故摩诃眼云，譬如牵衣一角，则众处皆动。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愿意来修学的这些修行人能够深入了达禅门的意趣，那么呢就自然能够了解一切的佛法，不需要再去寻求其他的东西了。所以摩诃眼，这个摩诃眼啊，是摩诃眼那，这个这边那边那个那，摩诃眼那的略称。那摩诃呢是什么意思？摩诃就是大的意思。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文前言的第三页第三段啊，这个摩诃眼就是摩诃眼那的略称，摩诃是大的意思啊，眼呢是乘，大乘就叫做摩诃眼啊。那通常就是指啊大乘佛法，我们叫摩诃眼那或者是摩诃眼都可以，就是呢有关于佛所说的大乘佛法的经论，我们叫摩诃眼。那在呢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一部止观当中啊，我们后面会经常看到啊，不管是摩诃眼或者呢摩诃眼论啊，有时候呢就是专指这个大智度论啊。那这里呢没错，就是指大智度论啊。那大智度论说什么呢？说譬如只牵衣服的一个角啊，我们一件衣服呢你牵它一个角，其他衣服的每一个地方全部都会被牵动。好，那这个比喻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我们愿意来发心修学这部止观，自然能够了解一切的佛法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部止观的重要性啊。那所以呢，第一先明修禅波罗蜜大义者，菩萨发心所为，正求菩提净妙之法， 必须拣择真伪，善事密要，若欲具足一切诸佛法藏，为惭为罪，如得诸欲，众宝皆获，是故发意修禅。所以第一部分呢，要讲修行禅波罗蜜的大意。内容是说呢，菩萨发心他来修禅定，为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求得菩提。而这个禅定呢，正是啊我们啊得菩提的清净微妙的方法。所以呢，因此必须要知道禅定的真假，以及呢修学禅定的秘诀。如果想要具足一切诸佛的法藏，那只有禅定，修学禅定是最好最好的方法。这个比喻就好像说呢，得到了这个珠宝，这些宝玉啊，那其他的众宝也就可以获得了。所以我们啊要发心修学禅定。这个呢，这一段啊在摩诃止观啊第三卷里面，我写在白板上，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呢，只能集诸法如灸病得穴，众患皆除，观能照理如得诸欲，众宝皆获。就是从这一段来的。说这个止观的止呢，就像医生啊帮我们医病的时候啊，他要呢看我们的病，去找这个药方，依这个药方再来配药，然后呢给这个病人吃了之后啊，就能够药到病除。那如果呢配合这个我们说这个针灸啊，就可以从呢你身体这个病痛啊，从相对的找一个这个身体上的穴位，我们说这个穴道，加上这个灸，我们说这个艾草的艾，加上艾粒的这个灸，把它针下去，就能够治疗种种的身体上的疾病，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至于观呢，这个观就好像在那个暗室中灯，照物立明，一切的佛法宝藏啊都宛然呈现。只要我们修止修观啊，这个佛法里面的大宝藏啊，我们就能够啊得到。所以说呢，止观是一切宗门跟教门，我们说宗门教下啊，来实践佛法的共法，共同的佛法，共同的方法，就是要修学这个止观，是修行教学上最直接、最直接、最简便、最能够快速得到佛法利益的上上之法，就是这个止观，修这个禅定。所以可以说，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从最初的我们说一念始觉，了知呢我们这个自心，逐渐逐渐愿意来修学，转把它从这个凡夫的染转成圣者的净，我们说转染成净，逐渐远离这个虚化幻境，成为呢清净圆觉自在无碍的境界呢，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呢修学止观。这个全部的内容就不离开止观。那这个止观的修学啊，我们说啊，不学佛的我们就不多讲了。如果呢我们今天来到佛门，没有修学止观，不管在家出家啊，你来到佛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好，如果没有修学止观的话，我们外在的佛法的功课啊，你的形象有多少？你又放生，你又布施，你又斋僧，你又念经，你又做种种种种的佛法上的功课，再多再多，但是你不修止观的话，这念心永远呢是烦躁扰动，一刻都停不下来。你从哪里观察呢？你听他讲话，他明明对着你讲话，可是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可以讲完整。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然后讲到哪一个点，他就又跳走了，然后又跳走了，讲了一个钟头，他讲的内容是什么？没有重点。然后呢，要告诉你什么也没讲完。然后呢，就匆匆忙忙就走了。然后下次再见到你说，师父，我上次跟你讲什么？我说讲什么？他说啊，就讲那个啊，到底讲什么？内容根本没讲。可是他自己不能够记得他到底讲了没。很多人是这么严重的，可是他自己不自觉。而且还觉得自己在佛门里面栽培很多，修得很好， 堪为人师，这种人比比皆是，出家在家都有，都很多。你好好观察，不要观察别人，观察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你对着孩子说说什么话，孩子真的听懂了吗？没有听懂，因为你没有讲清楚，因为我们自己这个思绪太烦躁扰动了，一下子想到这里，一下想到那里，真正没有办法好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真的没办法。所以可见现代人啊，他不修学止观的话，他这一颗心扰乱的程度到哪里，我们都可以观察得到。好，所以不修止不修观啊，连现在我们要应付这么每天日常生活都很困难，真的都很困难。所以你看这么纷乱，就是因为这样，这颗心太烦躁太扰动了。所以不修止观，你想要转凡成圣是不可能的。好，不管我们今天呢学哪一宗学哪一派都一样。好，那这边讲，既欲修学，应知明智，寻名取理，其义不虚。好，说既然已经决定了，好，各位呢来到这边就是决定要来修习禅定的，那就应该呢要知道各种禅定它的名字，好，然后呢再理解每个禅定的义理。好，这个就是我们呢、这个第二部分好所讲的，叫解释禅名。好，以禅释名，寻名求理，理则非门不通。好，从禅定的名字来寻求入其理体，好，那就呢非得从门进入不可。好，于是呢这个智者大师呢在这一部止观里的第三部分就来解释禅门，赐名禅门，禅定悠远，无由遁入，必须从浅至深故，应变全次。各位知道现在到哪里了吗？有找到吗？好，那因为这个字比较小哈、那如果我讲慢一点，你自己好找一下课本大概在哪里啊？找不到的话前后问一下。好，因为呢各位有的从四面八方来，比较远比较近，那晚到的你就自己看一下，我就不再中断哈。这句话就是说呢，这个禅定非常的幽微，非常的深远，好，没有办法说啊一下子就修成啊，说一二三大家坐定啊，马上呢成就这个四禅八定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由浅到深依次而修啊。因此呢第四部分啊来解释这个禅定的次第。好，那各位呢这个时候来修禅定是最适合的。为什么？这个古时候在丛林啊都是啊夏讲冬禅夏讲啊，因为夏天太热了，你看腿一盘起来都还没有坐，都来刮晒了刮，哎呀太热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最好，这个腿盘起来啊，休几次呼吸又全身热乎乎的啊，不用穿太多衣服啊。有师兄修禅定修到最后是冬天不用穿外套的，然后冬天睡觉不用盖棉被的啊，就是他有暖，得那个暖，温暖的暖啊，所以冬天这个时候啊修禅定是最恰当的啊。底下说，福欲涉浅由深，复当善事禅宗静智，是以次简法心，即明示法心，若欲习行，是需善巧分次分别方便啊。如果我们现在想要由浅到深来学习这个禅定呢，那能够在禅定当中悠游自在的话，那就必须要啊善于辨识禅定当中的种种的境界跟智慧啊，必须要学习的啊。这个就是第五部分解释法和心啊。我们说在世俗当中啊，古时候的人啊学什么工艺啊，学裁缝，女孩子学裁缝做衣服，学这个男生学这个木匠啊，做水泥匠，都要拜师的。拜师之后3年3个月，这个给你吃饭睡觉，其他没有。3年之后再来当出塞，都要学习的。何况你现在修学禅定，刚讲各宗各派都得学，然后你转凡成圣最好的办法就是修学禅定，那可以不学吗？不可能。所以很多人把禅定这两个字啊已经通俗化了，但是不晓得禅定是什么内容，什么叫禅定。 有人说啊，这个我们呢到了圣地之后啊，哎呀，你这个跑，这又诵经又绕佛的绕一绕，最好呢坐下来修禅，这是最好的，因为那边磁场最好。是啊，没错嘛，好，那怎么修呢？你怎么修？哦，我之前没学，不知道。坐下来，脚盘好，手结好，然后就因为平常太劳动了，一修禅定，一二三，每个人都睡着。哎呀，好啊，好好休息一下，当然好啊，你这个禅定修起来当然好，因为你平常太躁动了，只要一静下来你就睡着，所以修禅定好。那请问这样的禅定可以转凡成圣吗？不行，真的不行。所以这个叫做修禅定，跟你现在要学的修禅定不一样，一样这两个字，但是它内容完全不同，所以必须得学啊。说学一个木匠，一个水泥师，他都得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桌子，怎么样做出椅子，都得学的，都得拜师的，更何况今天要转凡成圣的禅定，岂止岂是凡夫说坐下来两腿一盘，两手一放，有人这样放，有人这样放，有人这样放都可以，不是这样子的，一定得学啊，不然呢就真的就是错认了啊。这个字都一样，但是内容大异取趣啊，那当然结果也完全不同。所以呢，既然能够辨识法和心之后啊，这个后面会讲啊，在修学禅定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善巧方便啊。于是呢，第六部分就来讲这个各种方便善巧的方法啊。这个在第六章这个部分会讲，依法而行，必有所证，次次修正。说这个善巧学习禅定之后，那么呢，你必然会有所证的啊，你会有种种的这个禅相。这个就是第七部分解释禅定的证悟啊。若得内心相应，因成则感果，次显示果报啊。如果修学禅定获得内心的相应了啊，那么因成自然会感果啊。我们如法修行，按照智者大师的开示，你这样修，那自然会有智者大师所讲的这个果，它会出现。那就在第八部分讲禅定的果报啊，从因治果，自行济缘，便树立义务之功，次世教门啊。说从因到果，我们自己的修行已经圆满了啊，于是呢就具备了利益众生的功力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利益众生了啊。这个就是第九部分讲教门，理教既以原备法相，同归平等一时之道，次节会止归。好，说这个理法跟教相都已经圆满具备了。好，那么这个理法跟教相同样归于平等，归于唯一，归于真实的道理。好，这个道体。好，因此呢，最后呢就总结止归。那底下就说以此十义相生，便是禅波罗蜜，总摄一切众行法门，自下寻闻，冷然可见。故大品经云，菩萨从初以来住禅波罗蜜中，具足修一切佛法，乃至做道场，成一切种智，其转法轮，是名菩萨次第行、次第学、次第道。说这十个部分其实它之间的义理是层层相生的，好，这样安排一定有它的道理。整个呢用来解释禅波罗蜜，能够总摄一切的修行的法门。好，那我们呢慢慢一章一章研读下来，自然呢就可以理解。好，现在只是讲这一部止观它的整个内容包括哪些。好，所以这个大品般若经上说啊，菩萨从最初发心以来，就住在禅波罗蜜中，修行一切的佛法，一直到做道场。所谓的做道场就是啊，证成一切种子的佛啊，成就佛果了。好，然后呢起禅定而转法轮度众生。好，这个叫做菩萨的修行次第。好，菩萨的学习次第，以及呢菩萨的成道次第。这个地方我们看啊，各位有兴趣看佛，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成道一生的作为，就是这句话所讲的。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成道的？就是呢，这个找一个地方修禅定，好，先在外道那边修苦行，啊，人家说怎么修，他就怎么修，修了六年没有成就，最后只吃一麻一麦，受到这个白骨龙看会到，啊，然后呢没有力气走路，这样修这个苦恨，没办法成就，啊，最后呢这个供养一碗这个乳糜，把这个在泥莲禅河洗一洗，到了金刚这个我们说菩提盖亚这边的这个大觉塔这边金刚法座坐下来之后，开始还是修止观，然后呢成就之后呢做什么？就转法轮为五比丘说法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这一段菩萨他成就，他修行的次第、学习的次第、成道的次第就是这样子啊，都是在禅定当中啊。那教什么？还是教禅定？你看那个这个佛时代的比丘，不是听佛说法，就是修禅，就是修定，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事情啊。所以这大品般若经讲的这句话呢，是看佛的一生啊，成就的一生，他这个弘化的一生呢，就能够理解。好，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说呢，这十章啊是智者大师他的精心安排的。好，我们呢这个回到总目录，总目次的第二页，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新的同学齁，然后我们把这刚刚这一段呢用这个总目次的第二页啊，大家啦再来说明一下呢比较啊清楚。修禅波罗蜜大义第一，有没有找到？有齁，没有找到你要这个前后再看一下，不然你不知道到哪里去哦，跟不上啊。第一呢，首先要辨明修禅波罗蜜的大义，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呢这一章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讲到那个发心的问题啊，就是说呢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坐在这里，你为什么要来修止观，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什么的发心？是为了治你的病呢？还是呢要得神通呢？好，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来修习禅波罗蜜？那应该怎么样来发心修这个禅定才是最正确的呢？好，最主要就是讲这个，说菩萨发心来修行，追求的是清净圆妙的法，好，那就必须得呀，辨明真伪，要善巧的来辨识这个法要，好，那如果想具足成就一切的佛法，我们刚讲只有修习禅定，好，就像获得了无价的这个宝珠，好，那也等于呢获得了一切的宝藏，好，佛法的宝藏就是从禅定来入的，好，所以呢修行人要发心修禅，好，既然发心修禅了，那就应该来这个了解禅的名相，依据禅的名相来探究禅它真实不虚的妙理。好，所以第二部分我们看这个目录上就是来解释禅的名相，好，借助于禅的名相寻求禅的理体，好，求理呢必借禅门，好，不借助于禅门啊，我们很难通达禅门的理体，哦，就像说你现在要修禅，要得到这个要开悟，要明心见性，必须要得要拿一个法门，哦，看是呢这个六妙门，还是呢是这个白骨观，还是呢哪一个法门？从一个法门修修修，最后哎终于成就了，好，必须呢借有一个禅门才能够啊通达这个理体。所以第三部分呢阐明修禅的法门，那这个禅定啊广大深远，很难一时顿达，哦，我们说很难这个一天两天就修成了，没有的，哦，必须呢由浅至深，所以呢在第四部分呢就来辨别禅波罗蜜的次第，哦，这个次第也是很重要的。那修行人呢 他想要由浅入深，就必须要能够明白禅定中的各种境界。所以在第五部分呢，他来说明禅波罗蜜的核心就是心法，心。修行就是修这一颗心，禅定当然就是心法。那既然明白了禅波罗蜜的核心，就应该实际的去修行。这个我们也是在第一章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说了，这个禅啊，我们来修禅定是用修的，不是用听的，也不是用讲的。所以一定要各位呢回去又要练习，要修。如果想实际的来修行，就要了解呢禅修的善巧方便。所以第六部分他讲的就是啊，辨明禅波罗蜜的前方便。各位有看到吗？前方便第六。那前方便它分为啊外方便跟内方便，有没有看到假一跟假二？那这个外方便啊，就是各位啊，这个我们在天台止观里面啊学过的，就是25个外方便。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啊要开始修学禅定，那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哦，不是刚刚讲的说哦坐下来两腿一盘就开始修哦，不是的。那我们有哪些条件要具足呢？我们必须要知道。那我们来修禅定呢，就很快能够契入啊。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功夫啊？这个呢，就在25个外方便里面我们会说明。好，那内方便里面又分两部分。好，各位看到以一跟以二有没有？啊，以一呢，这个是说明啊，这个内外善根发相。就是我们开始正式来修止观之后啊，我们呢可能会有一些现象产生，可能是我们过去世的业力习气的种子，还有我们过去啊所熏修的那些法门，各位知道能够坐在这里的都不是这一世才修学佛法的，都是生生世世跟佛法有结过缘的。那我们过去修学什么样的法门啊，有熏习过，现在静坐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冒出来，都会冒出来，不断不断的啊，在我们修定还有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爆发出来啊。那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也要明白，好的呢就叫做善根发相，那不好的就叫做恶根发相。那到底是哪一些内容啊？我们就在这一章呢会详细的介绍啊。如果呢各位不知道，没有学习过的话，有的人呢到这里他会非常害怕啊，就不敢再修了，那就很可惜啊。那内方面的第二部分是说明如何检验恶根性啊，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啊。为什么有的人会修到最后着魔了？各位有听过吗？修到最后着魔了很多。还有呢，受到干扰的啊，什么附身的啊，琳琅满目，太多太多了啊。那就要详细的来检验啊，哪一些是错误的，那哪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然呢修了半天啊，成就的是邪定，还以为自己成就了禅定啊，结果呢成就的是邪通、邪定、邪会，然后呢他自己不知道啊，然后呢还广收门徒，大大的去推广啊，那这个就很糟糕了。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要详细的来检验啊。所以我们说呢，依照正确的方法修行，那必然会有所验证啊。所以第七部分呢解释禅波罗蜜的修正，那第七章介绍禅定的修正，智者大师在这边他把禅定分为世间禅、异世间、异出世间禅，还有出世间禅啊。他是先介绍如何修正世间禅相中的四禅啊，那这个部分就是详细解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内容啊，世界四禅的内容。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属于色界的啊，那接下来就是要修四无量心啊，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还有这个四无色定啊，它是属于无色界的四空定啊。怎么样证 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啊，这四空定是属于无色界，啊，那我们怎么样修正到进入这个四空定的内容，啊，这个地方呢，大师呢也有详细的介绍，啊，那接着呢就要介绍如何修正意识间、意处世间、禅相的六妙门，还有呢这个十六特胜，啊，就是呢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同样修六妙门，同样修十六特胜，什么通明观，但是呢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成就的不一样，有的是世间，也有可能有的人成就的是出世间的禅，那就看各位的这个发心是什么。那最后介绍如何修正出世间禅相的九想八念十想观，啊，这个是属于对治无漏。另外呢，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这个部分是属于观禅的部分。啊，那九次地定就是属于练禅，狮子奋训三昧它是属于熏禅，超越三昧是属于修禅。啊，那如果呢能够依法修行，必然呢会有相应的果报。所以呢，第八部分呢来说明禅波罗蜜的果报。由因至果，啊，我们自己修行圆满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了，来建立普利群生的这个功力，啊，所以第九部分就说明呢，从禅波罗蜜来建立教化，啊，那到这边呢，修行人已经能够啊，教理都具足了，啊，能够会万法于一心，所以呢，最后第十个部分来说明禅波罗蜜的终就是归宗意趣，啊，那到这里呢我们看完了这个四禅波罗蜜的这个目录的内容，啊，就知道这部止观，啊，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啊，依什么样的次第，它是呢怎么样发心修禅定，啊，开始说明，然后呢怎么样，做准备的功夫，到修禅定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啊，还有怎么样成就世间禅，一直到出世间禅的内容，全部都包括在这里面，啊，就一切的禅法，啊，可以说呢都在这里面了，啊，都介绍到了，啊，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说这个天台止观的殊胜，各位只要有这个基础啊，我们转修其他的法门很快，啊，很快速的就能够成就，啊，不管我们今天呢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想要成就念佛三昧，还是呢你修的是密宗的这个大手印大圆满，哦，其实呢很快都可以成就，哦，因为它理是相通的，哦，而且这部止观它包含了一切的禅法，哦，在里头，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深入的通达，哦，这个呢所有禅门的意趣自然能够了解一切的佛法，哦，那我们要转修其他的法门也就能够快速成就，好，那到这边呢就是呢要我们知道啊这部止观它的重要性，好，那智者大师把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呢共分为这十个部分，好，那这十个部分呢可以说涵盖了三藏十二部的这个经论的精要跟妙义，好，那我们只要好好的依照呢智者大师的开示来修行，那必定能够啊获得成就，好，那我们知道说啊从这个原理无漏，啊，原理无漏各位有找到吗？原理无漏就是在第三页乙二这里，啊，从这个原理无漏啊以后大师就没有讲了，所以也把这部止观的内容啊有人另外把它编十卷，啊，我们看到这个目录的第一到第十，这个是这个智者大师原来的设计，但是呢智者大师没讲完就往生了，所以呢你看到括号当中也有卷第一之上，有没有看到？卷第一之下，有看到吗？括号，哦，这个呢，就是呢，这个后人另外再编十卷啊，那我们只要知道就好啊，因为我们用这一本教科书啊，我们就按照智者大师原来的设计啊。好，那我们回到原文第五页，我们正式进入这个第一章的部分。原文的第五页，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卷第一之上啊，这是后人编的。那智者大师呢，就是修禅波罗蜜大义第一，有找到吗？有 ，OK， 好。那这边说，精明菩萨修禅波罗蜜，所为有二，一者减非，二者证明所为。好，现在要讲为什么菩萨要修习波罗蜜啊，修习这个禅波罗蜜，分两部分来讲。第一呢，是发心不正。来修这个禅波罗蜜，第二呢是正确的发心来修习禅定啊，分这两部分。第一，减非者有十种行人，发心修禅不同，多堕在邪僻，不入禅波罗蜜法门，何等为实啊？第一部分呢说，以不正确的发心来修学禅定的有十种人啊，他们呢各发不同的心来修习禅定。结果呢都堕落到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当然就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禅波罗蜜的法门里头。好，那是哪十种呢？底下说，一，为利养故发心修禅，多属发地狱心；二，邪伪心生，为名闻称叹故发心修禅，多属发鬼神心；三，为眷属故发心修禅，多属发畜生心；四，为嫉妒胜他故发心修禅，多属发修罗心；五，为恶道苦报习诸不善业故发心修禅，多属发人心；六，为善心安乐故发心修禅，多属发六欲天心；七者啊，七为得势力自在故发心修禅，多属发摩罗心；八为得利智结集故发心修禅，多属发外道心；九为生梵天处故修禅，此属发色无色界心；十为度老病死故即得涅槃故发心修禅，此属发二乘心。好，各位看到这十种发心，好，这边呢就是要我们啊问问自己啊，说我今天为什么来学禅定，为什么来要来修学这一部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是被人家拉来的呢，不好意思啊，庄严道场捧场一下呢，还是呢我是为了个人呢，好，还是呢我是这个发心我将来成就之后要来利益一切众生呢，好，种种的发心，好，那为了要鉴别我们的发心是不是正确，我们要先介绍这十种错误的发心，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发心。也就是说，除了这十种以外，我们是为了度众生，说今天我要成佛，为什么我要成佛？因为我成佛之后，我才有这个圆满的智慧跟善巧方便来利益一切的众生。好，那这个就是发的是真正的菩提心，是真正正确的发心。好，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发心。好，它一共有十种错误的发心。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是为了利养，名闻利养才来发心修禅，那这个大多发的是地狱心啊。那有没有人发这个心啊？啊，这个很容易举例子啊。那譬如呢，这个佛时代的这个提婆达多啊，他当初也发心修学禅定，那他发的就是地狱心。那怎么说呢？啊，我们知道呢，这个佛成就之后啊。成就佛道之后呢，他就回到他的这个迦毗罗卫国，好，来见他的父王。那这个净饭王啊，看到他这个儿子成就之后啊，他的弟子，这个一千个人，迦摄尊者哦哦散散，拜拜姥姥，看，哎呦，这个我的儿子成就之后，怎么这个他的弟子底下全部都是这样啊？不光彩，不好。就呢，他 他就发了一个命令，说这个四家族当中啊，找那个年轻这个好的，好质很好的，要他们啊出家来跟着佛学习啊。那这个四家族当中啊就很多啦，有八王子出家啦，啊，阿难啊、阿那律啊、提婆达多啦，还有一个拔提呀、啊、还有什么这个难陀啊，哎，难陀不是这个时候，很多很多啊，都随着佛出家了。好，那出家之后的这个提婆达多啊，哦，他十分用功修行，非常非常的用功。好，那对呢，这个他这个是他的堂弟嘛，哈，对于释迦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呢，他也多半能够受持。好，就这样经过了12年的苦修之后啊，很可惜，这个提婆达多还没有证入阿罗汉果。那提婆达多他看啊，很多这个师兄啊有那个神通啊，要过河去托钵，你要爬要涉水，弄半天人家一飞就过去了，哎呀，他非常的羡慕，他想我哪一天也有神通该多好啊。即便呢佛呢不愿意啊，这个阿罗汉呢显神通啊，但是有时候啊有机会的时候，难免需要的时候，这些有神通道力的阿罗汉呢也会被知道他的神通有多么厉害。好，那这个提婆达多呢，他就呢很想要得到这个神通，于是呢他就去啊跟这个佛呢啊祈求啊，希望呢佛能够教他、啊、得到神通的方法。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当然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啊，有他心通的，那也知道呢这个时机还不对啊，因为提婆达多他的这个贪欲的烦恼还没有降服，还很大啊。因此呢佛就回答说啊，他说啊，拥有神通有你要做什么，有什么用处啊？我们现在修行重要的是应该对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四谛法门，你要如实的去修止修观，去观照，你才能够使自己啊这个转凡成圣，你这一世才能够解脱啊。你要修的是这个啊，不是去修神通啊。所以释迦佛当然不教他啊。那这个提婆达多说，那你不教我算了，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就去找其他的已经得神通的这些师兄弟呢，请他们教他。他先后就向了这个舍利佛、目犍连好去求教，没想到呢，这两位师兄的回答竟然跟释迦佛一样啊，那通通不教他，就说你修止修观比较重要，不要想得神通。啊，就碰了一鼻子的灰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想，那应该他可以问他的这个亲弟弟啊，就是个阿难，阿难尊者是他的亲弟弟。那阿难尊者呢这个时候也没有得阿罗汉啊，好，但是呢不要忘记他多闻第一啊，他在佛身旁呢听到很多很多的教法，那神通的修习法门他当然也听过，也非常熟悉的。那阿难当时呢就跟你说没证得阿罗汉啊，他不知道他哥哥在想什么啊。既然呢哥哥有所求啊，他就呢一五一十的通通把他听到的怎么修神通的方法通通交给提婆达多啊，就跟他讲了。这个提婆达多听懂了之后呢，他自己呢就到了这个山林旷野啊，也拼命的努力的休息。不久之后，哎呀，终于真的让他证到四禅，而且呢从四禅当中呢发起了种种的神通道力啊，他终于能够和这个一些大罗汉一般啊，能够自在的飞变化飞行来往于天上人间，他可以做到了。所以提婆达多在拥有神通之后呢，他这个自信心就大幅的膨胀起来，权力欲望也随之增强，他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条件啊，各种条件来衡量都跟佛一样，可以跟他平起平坐了。他呢也想应该可以得到世俗大众的崇敬跟广大的供养。因此呢提婆达多那时候呢就像这个摩羯陀国的这个太子，我们说是阿舍世王，他就呢对他展现种种的神通变化啊，使得这个阿舍世王啊完全的臣服于他啊，非常的相信他。然后呢这个提婆达多在怂恿他啊，怂恿他说啊，我们两个人合作啊，那你现在呢篡位，把你的父亲这个频婆娑罗王把他关起来， 然后呢，将来呢，你自立为王，那我自立为佛。好，那四成之后呢，我们这个摩羯陀国将来就有一个新王跟一个新佛。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看到的。好，这个佛讲观无量寿经的缘起，就是呢，这个阿舍世王听了提婆达多的怂恿之后啊，杀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那害他的母亲韦提希夫人，这个人伦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好，那我们话再说回来说，这个提婆达多呢，他呢这个时候也获得呢一些深重的响应，所以他就开始呢从事我们说破坏和合僧团的一些事情，就是破和合僧的事件。那后来呢，有当时的目犍连去展现神通，在空中啊示现各种神通，为这个僧众说法。好，那这个舍利佛呢，也趁这个时候啊，为这个大众呢宣说佛的教法，在这个时候才把一些呢这个僧众的信心呢、啊，把它再找回来，才使得这个500位比丘啊重新再回到佛陀的这个僧团里来。好，但是呢，这个提婆达多啊，这个时候啊得到神通之后，除了做破僧之外呢，他还有四次要来害佛的这个动作啊。第一次呢，就是啊阿舍世王他啊养了一头啊这个脾气非常不好的大象啊，经常呢这个伤害这个百姓啊。那提婆达多呢，为了要这个谋杀这个释迦佛啊，就跟呢这个提婆达多啊商借啊，就说呢啊跟他借这只象啊，等到呢这个佛出来要托钵的时候呢，他把这只象啊灌醉给他喝酒啊，脾气已经不好了，再喝醉酒哇，那就不得了了啊。象呢他那个很大，一脚是可以把人家踩死的啊。你看这个古时候印度的这个电影，他们这个执行死刑的时候，就是用象啊踩，把这个囚犯踩死啊。所以呢，他这个等到这个世尊啊跟僧众进入这个王舍城啊要托钵的时候啊，这个恶象呢就被推出来啊，就呢用奔跑的向这个释迦佛啊想要呢这个加害释迦佛。那其他的这个弟子啊都非常的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呢，这个佛呢就用神通力啊，使得这个恶相啊，喝醉酒的恶相居然呢到了佛面前啊，立即呢变成这个温柔的寻相啊，像一只猫一样啊，这个相跟猫差太多，就是变成了非常的柔顺啊，然后追随着世尊啊，世尊就是这样度过了提婆达多对他的这个加害啊，这是第一次。那在恶相害佛不成之后呢，这个提婆达多就用重金啊雇一个壮汉来啊，想要去谋杀这个释迦佛。那当这个壮汉啊到了树林啊，看到这个佛啊在那边修止修观啊，这个佛呢就发出这个慈心三昧的力量啊，来啊这个招呼这个壮汉。这个壮汉啊本来要来刺杀佛的，看到佛之后啊，哎呀，这个32相80种好，这个兵器马上就掉在地上，好，然后呢对着佛忏悔，然后皈依佛，好，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就是呢提婆达多啊，他知道说呢这个佛啊这个托钵之后会回到这个灵鹫山来，好，他就呢雇了四个刺客呢守在这个灵鹫山的山顶。好，那等到佛要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预备好的大石头啊从这个山上推下来滚下来，结果滚下来之后啊会有碎片，这个碎片呢就砸到这个佛的脚啊，我们说呢使佛呢因此流血啊，虽然没有把佛这个弄死，但是呢这个是啊唯一啊我们说这个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出佛身血，就是这个事件。这是第三次。那最后一次呢，这个提婆达多他灵机一动，他想怎么样啊，这么多次都没办法害成，他就在他这个10个指甲里头啊内藏这个剧毒，把这个毒药藏在指头里面，指甲里面，打算呢去拜见佛。好，他就心里想着，如果我去跟佛忏悔 好，佛能够原谅我，那我就回我的故乡，好，迦毗罗卫，好，去那边呢，这个为王，好，那如果佛不原谅我的话，好，那他就要进一步的加害佛，所以佛呢，这个，所以这个提婆达多就到佛的这个地方来呢，就跪下来啊，说呢，这个跟世尊忏悔啊，那希望佛能够饶恕他过去的一切的恶行。好，那当时呢，释迦佛一还是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他就没有说话，通通不说话，不吱声啊。这个提婆达多见到佛竟然是沉默拒绝他的这个忏悔，好，内心这个嗔心又大动起来，突然之间他就用这个十个指甲，这个里头有剧毒，就去攻击佛。好，那这么突然的这个举动啊，还是一样害佛不成，结果他在这边这个要害佛的时候呢，不小心啊，他自己的这个皮肉啊就被自己的指甲伤到了，结果呢却呢毒害到的是自己。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地下突然呢、啊、这个大火升起啊，围绕着这个提婆达多啊，就开始把他的这个身体全部燃烧起来，之后呢就堕入这个地狱之中啊，就结束了提婆达多这一生。这个我们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都看得到、哦、所以我们从这个提婆达多发心修学禅定的这个动机、哦、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修学禅定是为了好的供养，想说如果我禅定功夫好的话，那我的供养就多、哦、供养多我就可以呢，至少可以改善我的生活，对不对？现在经济景气这么不好，然后呢我就有钱盖道场，有钱建庙，好，然后呢不管现在呢你说叫我修禅这个修定有多么的苦，要熬腿熬几个小时，我一定要忍耐，好，我一定要得的给他熬过去，以后呢我就不怕没有供养，没有养老金。好，如果是你这样发心修禅的话，那发的心呢就是地狱心，好，就是为了利养，丰厚的力量而发心修禅定，这个就叫做发地狱心、哦、那第二个呢是为了名、哦、所以我们为了名闻才来发心修禅的话，那这个大多发的是鬼神心，因为鬼神最好名、哦、鬼神最喜欢人家称赞他、哦、称颂他、啊、赞扬他、哦、这个都是、啊、鬼神很好要的事情。各位，我们常常去拜这个土地公啊，什么九桃公啊，什么公什么公，黑东西啦，黑东西贵啦，好，那、啊、你就这个给他拜了之后，他给你什么样如愿之后，你再去拜他说，哦，你有够灵诶，安怎安怎，他就更灵，因为你越赞叹他，他越高兴。好，那如果我们今天修禅定是为了要博得好的名声啊、哦，欢喜人家来赞叹我们，那这样子发的心呢，就是发鬼神心、哦、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啊，哎呀，称赞这个师兄好了不起哦，他每一坐呢，一打坐下去哦，好几个时辰啊、哦、我们说呢，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一个现在我们说小时啊、哦、说古时候计时呢，就是用什么天干地支，用地支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24小时，十二个地支，一个时就是两个小时、啊。那现在小时就是一个变成一小时。好、哦，你说，哎呦，那个师兄非常了不起，功夫很好啊，可以做很久啊。像我们这个一坐下去呢，都是在数着，现在几分了，怎么还不敲啊？可是人家一坐上去呢，好几个小时哎、欸，你休息他都没有下坐哦，啊。所以呢，像他这样可以坐这么久，好几个小时都不下坐，几天几夜没有下坐的也很多啊。那一般我们都会很羡慕啊、哦，说那个禅定功夫这么高，他一定有神通啊、哦。那所以呢，我们呢可以知道说，今天我们看一个修行人，他修得好不好，他的功夫了不了得，是怎么看？是看他熬腿的功夫吗？大家来比一二三，看谁先下坐，是不是？不是嘛？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 各位来练习打坐的时候呢，要盘腿，啊，七支坐法，有人就很万谈，我到现在六七十岁才来，哎呀，我的脚盘不起来，怎么办呢？而且好不容易盘起来了，有时候不舒服啊，这些拗掉一下闹掉，这个脚不舒服要看医生，看医生之后，医生检查结果是，哎呀，长骨刺，这边骨刺那边骨刺，通通是，建议你开刀。要不要开刀？要不要？要不要去开？因为我要成就，我要盘腿。那现在跟我说我这里有骨刺，我把它开了，我就可以盘腿，我就可以成就，是不是？要不要去开？你先不要开。好，你可以呢先去找这个啊，我们说这个推拿师。好，你先去看看，让他检查看看，他帮你把这个骨头整个啊，这个检查过之后啊，他可以知道你骨头哪里跑掉了，哪一节跑掉了，或者是脊椎侧弯啊，哪一节弯掉了，或者是你哪一个姿势不良造成你现在不能盘腿的原因，好，或者是你盘腿盘起来哪边痛，你都可以请他帮忙帮你检查看看。好，那他只要呢把他这个跑掉的骨头把它调整回来，那就可以了，调整回来就可以，他告诉你原因，通常他会这样讲，你有盘腿齁，我该摸盘，不要盘，那没关系，你就是呢至少等他帮你治疗好不痛以后再说，不要呢一下子就跑去开刀，因为每个人都有骨刺，你去照 X 光哪里都有，都是长骨刺，但是呢只要没有压迫到神经它就不会痛，你就不知道，以为大家自己好好的，骨刺是什么？骨刺就是骨头增生嘛，就是原来的骨头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所以它就会多长出来想要帮助我们撑着，是这样子，所以那一定大家都有了嘛，可是没关系，他这个知道之后就是知道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年纪慢慢大了之后啊，每一个人这个肌肉啊又少运动，没有力气，没有像过去那么有弹性啊，这么有力气了，它就会多长一些骨头，很自然的会来帮助我们，要想帮助我们支撑，那它多长出来的部分压迫到神经我们就会痛，所以没有压迫到你就不知道，所以你就不会感觉到痛，那有一些呢不是很严重的话呢，就是我们刚讲这个推拿师他推一推他就自然就会缩掉了，所以说你自己运动，让这个肌肉更有力气了，更有力量了，或者你姿势坐正，坐正确来，不会要这个歪歪扭扭的做那个软骨头或怎么样，不要再压迫到这个骨头增生的部分，那就不会痛，不是呢说这个西医说，我在这边不是批评西医，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听说一有骨刺你就赶快去开刀，真的都是不得已的，真的痛到很厉害很厉害的时候不得不的我们才去开刀，因为啊动刀以上啊，你看啊这个手不小心，我们说那个隐印纸啊不小心摸到，有时候它会划到手指头，划破都很难过，都很痛，很不舒服了。你这个皮肉硬生生的把它割开啊，这个都要休息很久很久，很伤身体。所以都是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去动刀。而且话再说回来，我们刚讲修行是修什么？修心。对啊，各位要注意，牢牢注意，修心不是修腿，不是修腿的。是，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能盘的，能七支做法做标准，我们尽量做。但是呢，我们有一些个人有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限制，有限制的人呢，就不要勉强，修这颗心最重要。好，对吗？有些师兄知道的啊，有些那个禅修的方法，他做这样叫你这样做，他一样可以得到老师所说的各种的那个觉受，他都有啊，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不用做七支做法，我的意思说你有个人的限制的话不要勉强，这个时候呢还是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好，真的可以盘你再来盘，好，所以没有啦，我不是安慰啦，是真的啦， 对，可是如果说将来努力的反而会造成更大后面的伤害的话，那就先不要，先把时间拖长一点。好，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啊很会盘腿啊，一盘可以这个好几个钟头，有好多人哦，那骨头很软，他是术士修行来的，可是可能不是修习佛法，修行外道的。哦，也是盘腿，那佛时代的六世外道很会盘呐、啊，一盘一盘这个修止修观，他修定可以修到四禅八定无这个无色界定的都有啊，所以他很会盘。可是呢，他下座之后怎么样？贪嗔痴不断，那我们就知道他那个禅定只是怎样，比较会盘腿而已，熬腿功夫很好而已。这个烦恼习气。如果没有因为我们今天修习禅定的功夫而变得比较少的话，那就不是真正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禅定，是不是？好，这个是重点。那也许呢，它就是呢，为了好名嘛，好，让你知道我一盘可以盘好久哦。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名闻称叹而发心修禅的话呢，说啦，哎呀，我一定发誓啊，要成为一个大禅师。大家一提到这个禅定，就会要这个一定不会忘记我的名字啊！听到我的名字，一定是说好赞啊！这个功夫非常好。如果是这样子来发心的话，那发的就是这里讲的这个鬼神心啊！那他就是忘记说，今天我们修学禅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修禅定？就是为了呢，要断烦恼，为了要得解脱，为了要证菩提，为了要利益一切的众生，这个才是呢修禅真正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人家来赞叹我啊、哦，或者是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名气，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名声啊、哦，不是啊、哦，这个都不是我们修禅的目的。可是如果我们是为了别人来赞叹我们才来发心修禅的话，那发的就是这个第二种错误的发心啊、哦，鬼神心啊。哦，这个各位就是要好好的这个注意听哈，看看我们今天来修禅定呢，到底是为了什么来而来的。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课文先到这里。好，我们先呢跳到这个，我们每一堂课后面啊会留15分钟给各位啊练习这个静坐啊。那行门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给各位介绍的法门呢，就是刚讲过的啊，六妙门，六妙门当中啊，六个妙门，属水、止观、环境，六个妙门。我们呢，现在啊，先做的是属门、属习啊。我们说呢，这个天台有四步止观，各位知道，第一步是什么？天台小止观，第二步就是六妙门，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现在上的四禅波罗蜜，第四步就是摩诃止观。好，那他修学的次第就是这个样子。那第二步的六妙门呢，里面呢属水、止观、环境，我们现在行门里面所练习的就是这个属习。好，这个法门就是很简单，从一数到十。那怎么数呢？就是你吸气吐气，吐完的时候数一，吐完的时候才数。好，不是一面吸一面吐的时候一面数，不是，要气全部吐完你才数啊，这个是重点，各位要听清楚，你才不会一面吐一面打妄想啊，因为我要等着我这一口气全部吐完赶快数一啊，所以呢你要等着吐完才数这个数字，这个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专一啊。各位在座可能有修学其他的法门，好，每一个法门不一定，可是我现在在这边跟各位讲的是数息，吸气吐气，吐完的时候才数一，不是一面吐一面数，不是。那什么原因？就是吐完的时候你才数一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比较能够专一，好，能够专心。所以我们一定是吐完之后吸气吐气，吐完之后数二，好，然后再吸气吐气，吐完之后数三，从一一直数到十，然后呢再回过头来从一数到十，好， 一直反复这样练习。这中间如果呢，你数一二三跑到等一下晚上要吃什么，想了一下子再回来，欸，我刚刚数到哪里忘记了，那没关系，你还是从一开始数。或者你从一数数数数到回过神的时候，怎么三数到三十八了，好，知道之后已经数超过十人一样回过头来数一，从一开始数。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数丢了还是数过头了，通通没关系，从一开始重新再数，数到十，好，再回过头来这样数，好，这个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数息了。好，那数息一般可以分作下面七个阶段啊，你不要数到半天一直数下去，师父我岂不剩个当时啊，人家会计师数账算钱，数钱做账是有钱的，你一直数从一数到十要数到什么时候，它是有七个阶段啊。对初学人来讲，第一个阶段它是非常非常散乱的啊，也许根本没办法数。各位在家里练习过，你应该有种种的体会，我不知道你现在程度到哪里，但是呢没有办法数，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说现在的干扰太多太多了，各位有没有人吃一顿饭可以好好端着饭坐在饭桌前这样慢慢吃，吃完的举手还不少。有的人开电视，好，看电视，然后呢这个听音乐，音乐跟电视同时存在，然后再接个电话，然后一边吃，他一次呢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一心好几用，他这个叫做有效率。可是呢你问他吃什么好不好吃，不知道，电视刚演什么不晓得，哎，广播说什么也不晓得，打电话那个人跟你说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恭喜明仔还是暗时还是要做啥，搞不清楚，都散乱的一塌糊涂。所以你现在坐下来要来数息，很多人没办法数，这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这是很正常，没办法数是正常的，因为平常太散乱了。你现在坐下来才发现自己的念头，哎呀怎么这么多，我没有修止观都没事，现在修你这个什么法门怎么心这么乱。不是哦，你不要东怪西怪，你本来就这么乱，现在只是坐下来让你看到了，不是法门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好，所以呢你只要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你就坐下来在那边看你的呼吸，你就发觉哎呀自己的念头怎么这么多啊。哦，那不是说因为你今天做才这样，是因为我们平常的身心就太忙乱了，每天都这样啊，没有机会让我们发现我怎么有这么多的妄想。所以你现在发现你有这么多的妄想是好事，要恭喜你。你如果还不知道问题的话，你怎么去处理，你不会想去处理。那现在知道了，你就静下来，看到自己有妄想这么多，这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好，所以绝对不是坐下来之后才有那么多的妄想，不是。所以第一个阶段可能是呢你坐下来之后妄想纷飞，根本没有办法数，那没关系，你就呢继续练习，好，这个练习可以改善。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呢你可以数了，一面数息呢，但是呢还一面打妄想，好，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呢可能数息都是断断续续的，一好二，然后呢三很久，因为里面中间差一个妄想，好，三，我还记住三，好，然后再差两个妄想，四，一下子诶四数到哪里忘记了，好，再从一开始，这是第二个阶段。数息没有办法数得很完整，依然妄念纷飞，好，这个时候也没关系，千万不要气馁，好，继续加油努力，好，经常的练习呢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数息可以数得很完整的，从一数到十，一到十，一到十都很完整，但是呢妄念还在，妄念仍然不断。所以这个妄念是伴随着我们的数字，好，一到十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数丢，也没有数过头，数得好好的，完完整整的，但是呢你自己很清楚妄念还是非常多，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啊，表示呢有进步，但是呢还要用功。好，那到第四阶段的时候呢，就是呢数得很完整的，一到十 哦，不再像之前断断续续，可以相续的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因为我们的正念的力量比较强了，哦，正念的力量就是说我们的属习属得比较好，这个时候属习就是正念，你的所缘境你属得很好，哦，这个心跟这个所缘境 相依了，哦，那属丢了或者是属过头了，叫做失去正念，叫失念。所以因为现在正念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个妄念它就慢慢的就会减少，这是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最后只剩下正念了，只剩下数字，从一到十不会间断，那妄念也越来非常非常的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只剩下一个我在属习，就是我还有呼吸还有数字这三个东西，这是第五个阶段。那第六个阶段我们再继续用功的话呢，慢慢的就是有一个能属的我所属的数字还有那个呼吸，慢慢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慢慢慢慢你就忘记这三件事情了，就几乎要入定了，这个是第六个阶段。那到第七个阶段就是这个时候啊，各位注意，就是身心世界好像全部不见了，假设您我们大家坐在这个禅堂里面数息，你数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身体不见了，这个教室也整个都不见了，在刹那之间通通消失，身心世界通通不见，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害怕。很多人做到这个时候，因为他没有学，他不知道，他功夫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吓死了，怎么做一做身体不见了，教室也没有了，他就不敢再做了，就非常可惜。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真正的入定，第七个阶段就是真正的跟定相应的阶段。所以一般我们来分析，就是说从我们开始练习数息到入定会有这上面这七个阶段，这个我们是要了解的。那我们平常在练习呢，就可以大致上检查出来，我们一年半前学数息到一年半以后今天在练习数息，我有没有进步，你可以检验一下。那一般呢就是第五个阶段就算不错了，那我们呢有修数跟正数，就是说我们练习这个数息，这个是修数，到我们正到这个数息叫正数，我的国语不好，这个正就是证明的正，修息就是修是修学的修，修数到正数，正到数息，所以从第五个阶段就可以说是正道属习的。好，那第六第七渐渐与定相应的话呢，第七个阶段就是完全入定的。好，所以呢光是属习就可以入定，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好，所以不要看小看说从一数到十能干嘛，就他能干嘛，他能得定的，好，能开智慧的。那我们就是要经常来练习，最好是呢每天要固定一个地方，你不要今天在客厅坐，明天在书房，那后天跑到阳台去也不错，不是这样，要固定一个地方，固定一个时间。你说我很忙，我白天要上班，没关系，十分钟、二十分钟都好。最主要呢，它这个功夫啊，是随着我们这个时间日积月累，它会累积。我们刚讲，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就，所以我们每天即使再忙，都要抽出时间来练习。你现在能现在目前的状况只能腾出十分钟 ，OK， 没关系，就十分钟。可是要每天做，你不要一天做三十分钟，三天不做不行，要每天做。那如果能有更长的时间，那当然更好。那现在人很忙，没关系，一二十分钟都有它的效果。那这个法门，我们现在呢，把它大致上说清楚了，你就不会盲修瞎练，那也很清楚自己在修什么，在大致上在哪个阶段，就不会出差错，很安全的。好，那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15分钟，好，我们呢就练习正襟危坐，因为现在你不能盘腿，你就把这个背打直，不要靠在椅背上，坐椅子的三分之一就好，然后呢脚呢是垂直往下，自然的往下。好，那手结定印， 两只手上下交叠，然后大拇指轻轻相触，放在大腿上。那回去打坐的时候，你盘腿如果是左脚在右脚上面，你就左手在右手上面，好，放在大腿上，好，坐正，收下颚，头摆正，舌顶上颚，吸气，慢慢的吸，嘴巴张开，吐气，好，观想全身百脉打结的地方都打开了，废气排出来，这样子做三次。嘴巴吸气，不，鼻子吸气，嘴巴吐气，慢慢吸，慢慢吐，做三次。心放松，身体放松，自然的吸气，吐完气之后数一，一直数到十，再从一数到十，听法师的引进开经。我们准备下坐，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做三次。好，把那个双手搓热，啊，按摩你这个酸胀麻痛的地方。我们现在回向。